一个人的书房出品。
老人与海，作者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，朗读者安德烈斯基。
我拉动他了，老人说，刚才我拉动他了。这会儿他又开始眩晕了，可他还是尽力拽住大鱼。我拉动他了，他想，说不定这一次我就能把他解决了。手快给我拉，腿给我站稳，头给我撑下去，给我撑下去吧。你从来不出毛病的，这回我一定要把他拉过来。
他打起精神，在鱼靠拢之前提前做好准备，使出全身力气拽绳子。可是鱼只顺着绳子游过来一半，就扳正身子游走了。
鱼呀、老人说，鱼呀、反正你是难逃一死了，非要把我也拖死吗？
这样是徒劳无功的，他想。他的嘴巴已经干得说不出话了，这会儿又不能伸手去拿水喝。
这次我一定要叫他过来，他想。再这么转下去，我可不行了。不，你行的，
他给自己打气，
你永远都行。
又过了一圈，他差点成功，可鱼又扳正身子慢慢游开了。
鱼呀、你这是要杀了我，
老人心想。
不过你有权利这么干，我从来没见过比你更庞大、更美丽、更安详、更高贵的东西。兄弟，来吧，来杀了我吧，我不在乎谁杀了谁。
你脑子糊涂了，他想。你得保持头脑清醒，
保持头脑清醒，知道该怎么像个男子汉一样熬下去，或者像条鱼一样撑住，他想。头啊，清醒起来吧，
他用低不可闻的声音说，赶快清醒起来。鱼又转了两圈，还是没有任何进展。
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撑得住了，
老人想。每次他都觉得自己快要昏过去了。
我不知道，可我要再试一次。
他又试了一次，开始把鱼拉过来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昏过去了。鱼扳正身子，在空中摆着尾巴，又慢慢游开了。
我还要再试一次，
老人向自己保证。这时他的双手已经磨得鲜血淋漓了，眼睛隔一阵才能看清楚东西。他又试了一次，还是没有任何收获。他想，那我要再试一次。只是还没动手，他就觉得自己要昏过去了。他调动起自己所有的痛苦，所剩无几的气力和久违的骄傲，去对付大鱼猛烈的垂死挣扎。大鱼朝他这边轻轻地侧着身子游过来了，他的长吻差点就要碰到船帮了，眼看他就要从船跟前过去了。他的身子那么长，入水那么深，脊背那么宽，银光闪闪，紫色的条纹一道又一道，在水里铺得无边无际。老人丢下绳子，两脚踩稳，伸长手臂，高高举起鱼叉，使出全身力气，再加上他刚聚集的气力，把鱼叉送进鱼的腹侧，刚好扎在翘在半空跟老人胸口齐平的大胸鳍后面。他觉得铁叉刺进去了，便顶在铁叉上，再往里面送，然后 使出浑身力气，死命往里顶。死亡钻进身体里，鱼一下子惊得活了过来，它高高的跃出水面，露出又长又宽的身子，显示出它全部的力和美。它想挂在小船上，老人的头顶上，高居半空。接着，它坠入水中，浪花四溅，泼了老人一身，泼了小船一船。老人头晕目眩，恶心难忍，看不清东西，可他还是清理了鱼叉绳，慢慢地从两只蹭掉皮的手里往外放。眼睛能看清东西的时候，他看见鱼仰面朝天，银光闪闪的肚子翻了上来，鱼叉杆斜着从鱼尖伸出来，海水被他心脏流出的鲜血染成了红色，开始向湛蓝海水里的一片浅滩，至少有一英里深。接着，这幽暗的浅滩如同云彩一般铺开，银亮的鱼静静地随着波浪的起伏左摇右摆。趁着这一阵子眼前清楚，老人认真地看了看四周，然后把鱼叉绳在船头缆柱上绕了两圈，便低下头，双手捧着脑袋。
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吧，老人靠在船头木板上说，我是个累坏了的老头，可我杀死了我这个鱼兄弟，现在我得干苦活了。
现在我得准备绳套和绳子，把它捆在船边，他想，就算把船灌满水载上它，再把水舀出去，就算只装我们两个，这只小船也装不下它。我必须把一切准备妥当，再把它拉过来捆好，然后撑起桅杆，扬起帆，准备回家。他把鱼拉到船边，好从腮里穿根绳子进去，再从嘴里掏出来，把他的脑袋贴着船头绑起来。我想看看他，想碰碰他，想摸摸他。他想，他将给我带来财富，他想。不过我想摸他，倒不是因为他会让我发财，我想我能感觉到他的心。我第二次把鱼叉杆往里推的时候，就碰到他的心脏了。赶快把他拽过来捆结实，在他尾巴和身子中间各加个绳套，把他绑在小船上。
赶快干活吧，老头。
他说着喝了一小口水。
哎，现在战斗结束了，要干重活了。
他抬头看看天，又望望水里的鱼，再认真看看太阳。这会儿才刚刚中午，刮信风了。这些绳子现在不用管了，回家后孩子会跟我一起接起来的。
过来吧，鱼，
他说着。可是鱼不过来，鱼现在正躺在那里，随着海浪翻滚。老人朝他划过去，他靠到鱼跟前，让船头贴着鱼头。他竟然有这么大，他简直难以置信。但他还是从缆柱上解下鱼叉绳，从鱼鳃里穿过去，再从下颌拉出来，在鱼的长剑嘴上绕了一圈，然后再穿过另一边塞，再在长剑嘴上绕个圈，把两股绳子打个结，拴在船头的缆柱上。接着，他割了一段绳子，到船梢去捆鱼尾巴。鱼已经从原来的银紫相间变成了银白色，身上的条纹跟尾巴一样，呈现淡淡的紫色。这些条纹比一个人张开五指的手还要宽，鱼的眼睛似乎超然物外，像潜望镜上的镜片， 又像迎神队列里的圣徒。
只有这样才能杀死他，老人说。
喝点水让他感觉好些了，知道自己不会晕过去了，头脑也清醒。看样子他足足有1500多磅，他想有可能更重呢。
要是开膛后净重1/3，卖30美分1磅，能卖多少钱？
要用铅笔算算才行，他说。我头脑还没那么清醒，不过我觉得大球星迪马乔今天肯定会为我骄傲的。我没生骨刺，不过这两只手和背可痛坏了。
不知道骨刺是什么，他想。或许长了骨刺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呢。
他把鱼捆在船头、船尾和中间的横梁上。这条鱼太大了，就像在小船旁边又绑了一条船。不过这条船比小船本身要大得多。他割下一段绳子，把鱼的下颌跟他的长剑嘴扎紧，这样鱼嘴就不会张开，他们就可以利利索索地往前走了。接着他撑起桅杆，用根棍子做鞋横，装上钓竿，扬起补满补丁的破帆，小船起航了。他半躺着卧在船梢，往西南方向去了。不用罗盘，他也知道哪儿是西南，他只需感觉到信风吹着，看见船帆鼓着就行了。
我最好丢根钓线下去，下面拴上勺子，看看能不能捞点东西吃，吸收点水分。可他找不到勺子，他那些沙丁鱼已经坏了。于是路过黄色马尾藻的时候，他用鱼叉捞了一片，抖动一下，竟然掉下很多小虾，足足有10几只，
它们又蹦又跳，像一把沙藻。老人用拇指和食指掐掉它们的脑袋，一把送进嘴里，连皮带尾全都吞进肚子里。这些虾很小，可他知道它们很有营养，而且味道也不错。老人瓶子里还有2口水，他吃虾的时候喝掉了小半口。小船受到拖累还能走得这么稳，算是很顺利了。他用腋窝夹着舵柄掌着方向，扭头就能看到鱼，而且只要看看自己的双手，感觉一下靠着船梢的脊背，他就知道这一切不是一场梦，而是真的发生过。刚才事情接近尾声时，有那么一阵子他感觉很难受，还觉得可能是在做梦呢。当时他看到鱼跳出水面，在坠入水中之前一动不动地悬在空中，觉得这一切太离奇了，都不敢相信是真的。这会儿尽管他看东西跟往常一样清楚，不过当时可看不清楚。现在他知道鱼就在他身边，他的双手和背疼得这么厉害，这都不是梦。手很快就会恢复的，他想。血流的把伤口都洗干净了，咸水会把它们治好的。真正的海湾，暗蓝色的海水，这是天底下最灵验的妙药了。我现在只要让头脑保持清醒就行了。双手已经尽职尽责了，我们走得也挺顺利的。他的嘴巴紧紧闭着，尾巴笔直地竖着，我们像两兄弟似的一路前行。这时他又有点犯糊涂了，他想，到底是鱼在带着我走，还是我在带着鱼走？要是我把它拖在后面，那就不用问了。要是鱼被窝囊地丢在船里面，那也不用问了。可是他们俩是肩并肩拴在一块儿走的， 老人心想，要是他喜欢带着我走，就带着我走吧。我是耍了手段才比他强的，他也没诚心害我。他们走得很顺利，老人把两只手泡在咸水里，努力保持头脑清醒，看看天上厚厚的积云上飘着好些卷云，老人知道今天一整夜都有微风。老人隔一会儿就扭头看看鱼，确定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他们就这样走着，过了一个小时，突然跳出一条鲨鱼，开始攻击他的鱼。
朋友们好啊，安德烈斯基这次变成老司机了。我的新作品《老人与海》，你听了还喜欢吗？后续的内容在哪里听？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，每周日8点，只在书房公众号里陪你哟，别走错了。老时间，新地点，不见不散。